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人是自由的吗？我们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但同时又渴望做自己的主人。什么样的社会才能让每个人在不同向度支持彼此，实践生命的自由？欢迎收听郑丽君的思想操场，我们一起思辨自由，追求共好，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丽君，欢迎收听由静好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郑丽君的思想操场自由六讲。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自由与命运。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德国文学家赫塞的一本书《彷徨少年时》，作者在前言里面就说，所有人的人生都是一条走往自己的道路，因为每个人都并非完全是他自己，但是又要尽力的成为他自己。在我那个忧郁的年轻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也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其实都会不断地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面对可知或不可知的命运，我究竟要如何生活得如自己所望，活出自己。很高兴我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我相信也是许多朋友共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过去20多年来，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年，他其实都在你我身边。他以星座周报每一年的12星座运势大解析，或是近年来的直播方式，陪伴着许多人面对未知，面对自己，迎向我们人生的酸甜苦辣。让我们欢迎占星大师唐启阳老师。
大家好，我唐启阳，然后谢谢郑部长，不敢不敢，
谢谢您来，真的很高兴，
谢谢谢谢。
好，那我想其实今天要跟您对谈，我有点紧张
哪会，
因为你是我心目中最佳主持人。
倒是哦，
是真的，
最近有得了一个奖，
是，我要先恭喜您啊，刚刚得金钟奖最佳主持人。
我也好希望你是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坐在台下看我领奖，我会更有感觉。
你放心，我在手机面前
有替我
看你，因为我上过36题爱上你这个节目嘛，我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参与者我也觉得我有得奖的感觉，
心情上不一样。
对，然后你得奖那一刻，我跟我先生说，你看吧，我有上过这个节目，我就知道这三位主持人会得奖
啊，这是一种偏心吧？
没有，我真的是一个见证者，所以我那天晚上在 FB 上面写说，看完这个节目，不仅会爱上来宾，更会爱上主持人。
谢谢，这是很好的鼓励，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趋势的观察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群蛮丢席的，对，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是，
然后也蛮符合这个时代大家求新求变的渴望，
是，
的确一个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嘛，那也改变了很多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大家都有一种焦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网红直播就忽然间人数暴增，但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艺多出色，也不是他们的节目企划的多周详严谨，都不是，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焦虑使然，就是大家都很焦虑，为什么大家都来这里啊，就来了。
其实我觉得您常年一直看到大家内心的这些感受，所以你知道 我去上那个节目，我有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诚实说我去上之前我是有点紧张，因为36题很怕不知道问什么，对，但是我上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们三位让我很放松很信任，然后我不知不觉好像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有上完之后我有一种体会，是我被深刻的了解，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他常常是有时候害怕自己内心被看见，但是又渴望被了解，那但是我觉得很神奇，我认识唐老师以后，或者是我上您节目之后，我觉得您身上好像有一股力量，就是会让人放松，会觉得愿意说出心里的话，然后被了解，所以最近好像有一位泰辣 一位朋友去上您的那个唐启阳谈心事嘛，哈，然后他就谈了很多他人生的处境，然后他说您是人体催泪弹。
我觉得他应该自己也有非常多的情绪。我的强项啦，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水象星座嘛，太阳又是天蝎，然后我的三个什么巨蟹啦天蝎啦双鱼啦我都有星在里面。我看一下郑部长，郑部长有没有水象啊？有，海王星在天蝎，有，你很感性，就是我们讲水象就是那种感知能力或感受性，那我是太强了，你有一颗星，你不至于没有，那有就好了，没事的，有太多也不太好，那我太多了，所以
你那个力量很强，
共情能力啦，
共情
或敏感度都很强，
一种同理，其实在西方它叫做 empathy， 就是一种移情的能力，对，
这个有点危险。在我小时候他让我很受苦，
是，
比如说他让我过多的感受到了别人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很紧张，我害怕我讨他厌，我害怕，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怪怪的，是不是觉得我哪里不好，
是，
那这个会让我很受罪，因为我过多的感受，然后并且不知道怎么安放这些感受，那当然长大以后我现在都懂了，我为什么会去学占星，就是因为想找到一个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客观一点，不要依着我自己的感受来，这个太累了，
是，
如果完全依照我的剧本，我觉得我的剧本很可怕，我会想太多，那有了占星，我就可以把我过多的想象放下来，对我来说很方便，那到了我这个阶段，它变成我的强项了，它变成我的共情能力，所以我是感受性，我可以用在我感觉最近大家正在等我的直播，我就打开直播，因为我感觉到那一股烦躁的感受，
是，
我就会告诉大家，你们如果很烦躁就来吧，然后大家就会说我真的很烦躁，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您刚刚提到您以前小时候其实那个感受力很强，有时候给自己困扰，
对，
但是您的人生历程当中你却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方法，透过占星的方法，然后你可以转化成或是发展出一种可以抚慰
是
许多人的一股力量，
你知道这种感受性把它去无存精，这其实蛮需要自觉的，
对，
有很多人就被他的感受性困住了，比如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在感受的时候主持一定是自己，
对，
但是你是把主持先
拉出来，
拉出来，
对，
然后去看很多不同生命样态，
是，
对，
所以我觉得学一个学问，比如说这种身心灵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帮助我们从里面拔出来的方式，
是，
当你看到一张命盘，你好像解开了一些谜底，就是难怪我这么叛逆，你忽然有一种这个叛逆就合理化了，
是，
然后下次可能就不这么叛逆，
所以它是从一个我，但是我们可以提升到生命的层次去思考，
对，哲学家的层次，
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生命的哲学在里面，
哲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把自己当外太空人就对了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一定要拔高你的高度，
是，
你不要沉浸在其中，那拔高高度就是火象宫位跟火象星座的事情了，
所以你让我回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读哲学，那当时我一直会先思考我自己，说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然后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当我在思考看到读哲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里面本来就是哲学在讨论的问题，我们提升到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人的层次来问这些问题，那当你在这个层次思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或是忧郁它其实可能反而消失了，因为我从那个思考里面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
是，
不仅我可以跟自己对话，我也好像找到一种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途径，
然后自己就忽然在你思想很宽大很宏大的时候，你人的痛苦就变小了，
你会用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
就是难怪我会生气然后忽然就不气了
是，
对，
是，但是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你说占星是方法，
我觉得是，
但是你内心有个目的是要抚慰现代人，
所以这是我作为占星师的一个方式，有的人的占星可能就会比较实用主义啊，
对，
可能会告诉你我帮你趋吉避凶吧，
是，
哎，你哪一年会吉，哪一年是凶，
是。
那如果火象的话可能会告诉你，嗯，我觉得传承很重要，我想把这个占星的奥义告诉你，你要懂占星的可能跟背后的哲学命题或背后的那个，嗯，可是水象星座的一个占星师的特色就是疗愈，所以我就是来同理你，我就是来跟你陪伴，站在你旁边，好像你妈妈，好像你姐姐，
是，
好像你的认识你的人，
是，
哎，
所以您知道吗？这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为国师？我们跟朋友聊天谈到国师啊，其实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未来、思考命运或思考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您的那个星座的大解析的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你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你的 image 就浮现，
所以我觉得我
你就帮助我们跟自己对话，你知道，就是陪伴我们，
是是是，对，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国民占星师
哦，国民占星师，
所以这个国师我就可以接受
了，是，各位听众朋友，国师的意思是国民占星师，
对对对对，
真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一直陪在我们身边，
对，我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是是，我举几个例子，好像我去年卸任之后我就回到我原来的基金会嘛，然后最近我有一些同仁一些朋友加入我基金会，其中有一位工作伙伴他要加入我基金会是要放弃原来他在外商工作的高薪，几乎快减半，然后他跟我说他做这个决定前他是先看您的星座，
哇塞，
大解析
哪个星座啊，还没有，我有这样写吗，
还没有问他太太所以我今天先谢谢你让我有很多好同仁，
哇塞
然后 我再跟你讲一个我自己，
好，
其实我有您那一本今年的大解析的这本书哈，然后我年初的时候看看我就放着，但是我十月把它重新拿回来看啊，我有点吓一跳，因为我是双子座嘛哈，那您在书里面说2020的双子座是人生分水岭，也许是事业关闭重来，然后2021呢有更多不设限哈，可以跌破大家的眼镜，可以成为某种信念的推动者，然后呢您更精准的说啊，去年十月可以开始跨界，然后五月会盛大创业，我跟您报告一下我这 一年多来，我去年五月卸任文化部长，然后我去年十月回任我的基金会，然后呢我今年五月真的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跟学院，然后我们启动了一个仪式，我们举办一个启动仪式，有几百位朋友来，我就觉得哇有一点吓到
你们说其实也不是我准，是占星很准，然后我把它用正确的方式解读了，然后你们都看得懂了，你们也不用去找人家算，所以我想这是我的职责跟目的。
对，那你知道我读到回头读到的时候，它有一种鼓励作用
呀，
就是说哎，我去年做这些事真的是为了推动一个新年，
是
因为我现在成立一个永续民主研究中心嘛，我想推动永续民主这个新年，然后您书里面还有 一段让我很感动，你说我们双子座是幸运到不行的家伙，我们身边都有一群伙伴会陪我们聊瑞奇，我去年部长卸任之后休息几个月，然后我有一些以前的同仁被挖角，他们都没有离开，对啊，后来又加入基金会，我想如果没有他们我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往前推动这些信，
你不知道你的魅力很强吗？
哦，
对，而且你是标杆型的指标型人物，所以你看就算你卸任了没有人当你卸任了，不好意思哦，大家在等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也在算，哎，我不要影响你啊，我不要影响你请自由自在的飞翔，自由很重要
啊，每次都听到国师的召唤
我又一次的情感勒索他了
不过你刚刚讲一句话很重要，要自己做决定，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所以你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只是透过占星然后把可能的机会摊开，
是，
但是要自己做决定，
没错，毕竟我的那本书我是面向所有年纪的人，有的20岁看这本书，有的已经55岁了60岁了也还在看这本书，
是，
那他们可能都面临不同的人生难题，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要哲学一点的写它，抽象的，
是，
然后让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带入他那个年纪，有那个年纪的困扰或困惑，
是是
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带入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跟自己对话的状态，您知道
这个很好，
对，
这也是我希望的，
您希望的，所以我记得您说过您最希望的是听到大家跟你说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你真的有记得我说的话
有我觉得您的话里面很多哲学可以细细的去思考，
对，因为这种 我最讨厌别人帮我做决定了，所以我也不喜欢帮人家做决定。
是，
所以我很少跟人一对一，已经尽量减少，因为所有会到你面前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太信任我了还怎么样，就会希望我帮他做决定，但不可以。是，对，这种当上帝的感觉是很迷人。可是千万不要上这个当，难道你要把他背下来吗？他的人生背在你身上，不可能的事情嘛。
是，
对，所以决定的权利，
所以其实
你
是请大家其实要为自己的生命
负责任，
负责任，
没错。
然后您说有权决定我们生命样态的自由自己，我觉得这几句话让我很感动哈。然后您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哲学，你说透过占星这门学问，你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最好的存在方式。
没错，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哲学。
其实父母也不可能告诉你你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是
老师也不会告诉你，你要自己摸索，而你一定有一个你最好的样貌，所以我才会说我很高兴遇到占星，就是它是一个很客观的学问，它帮了我省了很多力气，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有点性急，然后没有什么耐心，可是自尊心又很高，你看多麻烦，还敏感，
对，
我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工具，或者是所谓的好的朋友也好，
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智慧的朋友，他也可以取代这一切。重点还要得到我们的信任就是了，
是，
你是愿意相信他的观察。那当然我在占星里面我相信了他，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的敏感是可以用在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然后每一次直播都能够打中你的心，
对，
我就觉得我的这个部分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发挥的地方了。
是，
然后在生活当中他很可能会让我想过多，我常常会说水象星座强的人你内心都有一个剧情，那个内心的剧情会让你很灰暗很灰色，然后你可能比如说类似跟妈妈的关系，所谓的童年阴影，你也可以一辈子拥抱着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受伤再也走不出来的人，那这会是你要的好的生存状态吗？我觉得所有的伤痕都是为了让我们
更有力量，
对，更有力量跟更成长，我有时候看到一个好了不起的人，我就很想访问他，你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你知道吗，常常说我当妈妈之后啊，我有时候看我身边的朋友，我就会好像会想要看到他小时候的样子，然后去想象说他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
对
对，
一定都是斑斑血泪，他才会懂事，
是是，
他才会体贴，他才会成熟。你如果看到一个还是巨婴的人，你就知道他可能小时候过太好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那就像一本书，你要不要打开而已，
是，就是我们要自己走出来。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有占星很幸运，这也是，
所以你想用这个帮助，
对，
帮助更多人，
对，
对不对？
你们可能没有像我那么有空去钻研这个学问，那我就用我的理解把它写成你们看得懂的很简单吃下去的东西，每一年吃一次，
对，就是解析翻译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要每个人回过头来关照自己，
哦，愿意看这本书的人，
对对，
还愿意读进去呢，
然后关照自己，然后来思考，
而且我有设计让你读进去的方式，
有有， 对，
对，一开始我先同理你的过去一年，
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
这个人有讲对我了，
对， 对，
你就愿意跟着我进入下一年了，
而且你会讲到你人内在的渴望，不是只是说你会发生什么事，而是你那个当下你在渴望什么，
对
对，然后会进入一种心灵对话的过程。
你知道人是很妙的，你没发生的事你哪会知道准不准，所以写预言书其实是白搭，就像郑部长你刚刚讲的，一定要等到十月了，你都已经一切都发生过一遍了。
你有想过我们是这样回过头来看的吗？
我愿意啊，我常常在下半年提醒大家把书拿来看。
OK，
你赶快拿来看，可能最后几个月你就会乖乖的去照做这样子。对，因为前面都发生了嘛，所以愿意进来的，像我写二十年，像这种信任也需要一点时间累积，所以还需要有点耐性。
是，哦，这个很了不起的工程，坚持二十年，
但二十年就告一段落了。
是，
那我也觉得这是天的安排，因为第一个它让我眼睛身体都不太好，我写书习惯很坏，我用熬夜的方式窝在那里，然后电脑的灯这样照着我，
对，
其他灯都是关着，我这样才有 feel。
哦，进入那个感受的状态。
可是这其实非常伤害身体，
其实很伤害你的眼睛啊。
对，慢慢的我已经不太能盘腿了，嗯，我也眼睛也不太能够这样子盯着荧幕看太久，嗯嗯，然后赶稿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 你这个书是用爱写出来的，
真的。
对，
是。
所以我就很想请教您，就是说您刚讲说您转化用占星希望来陪伴，嗯啊，然后给大家关照自己，然后决定自己人生的这股力量，嗯，这个背后我觉得是一种爱，
嗯，其实讲爱是一种对众生的怜惜，对，怜惜，
就是你体会他们生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刚学占星的时候也的确有非常多人，就是你看他一直钻牛角尖或他一直在痛苦当中，你会舍不得，所以有缘人就会得到帮助，
嗯，因为我每个人想的是自己，可是你要想那么多生命样态，嗯，十二种星座它不同生命样态，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可能，
可是
然后主持换成他人，
是，嗯，部长，
是，
这当中还有一点，一定人是自我的，
对，
我当然是为了成就我自己啊，
你也在活出你自己，
对
对，
我也想要当一个有用的人
啊，哦，这句话我很有感受，我也觉得说，嗯，对我而言就是自己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其实心里有一种
其实是快乐的，
快乐的，而且一种稳定的力量，
是
因为每一天醒来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嗯，然后你睡觉前你会觉得心里安定，
是，所以 我也不是那么的无私跟大爱，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我的收获，嗯，
是，
对，我收获了名声，我收获了别人对我的尊敬也好，或者是觉得，嗯，啊，有你真好，光是有你真好，这不就是我要的吗？
是，
对，小时候妈妈都觉得，哼，早知道不要生你，那么会顶嘴，我就是想跟妈妈反抗，你看外面都说有我真好，
所以你觉得这背后是不是你刚刚提到，你也有你自己生命的
创伤
跟经历，
当然，
所以那一份同理。也是因为你自己走过
呀呀，
你的人生。
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嗯，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嗯，就是挫折真的不要觉得好可怕哦，或者是很讨厌，嗯，有人跟你过不去，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命苦。
是，
我跟你讲，真的，嗯，人就是这样强大起来的。嗯哼，真的真的，嗯，所以每当我遇到人生的交叉点，我曾经
是
我刚刚才跟部长分享小孩子被霸凌的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霸凌这种事无所不在，嗯哼，尤其是小孩子身上，嗯哼，所谓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不知轻重，嗯哼，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霸凌，嗯哼，也不晓得这个操作，
甚至有的被霸凌他当下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被伤害，
对
对
对，然后一直到后来越来越懂了，就会开始有羞耻感出现，
是
这样子，
是是，
而且也不要说小孩子，长大到职场上也有可能被霸凌，
是是，
因为这个社会是有阶级之分的，
是，
哦，那有一些人就觉得他的阶级是可以踩踏你的，嗯哼，那被踩踏的人你该怎么办呢，嗯哼，那我曾经在一个职场里就遇到这种事情，嗯哼，那我其实是个俗辣我是一个非常想满足别人期待的人，哦，对，嗯，这是推动我成长的一个动力，嗯，比如说小时候妈妈不称赞我，嗯，我就想要表现得好一点让她称赞，嗯哼，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个账怪怪的，嗯，为什么他这样欺负我，我还要表现得让他光耀门楣呢，嗯，那我不是很划不来吗，嗯，我应该叛逆他然后变成一个坏孩子，
是，
可是我不想变坏孩子啊，
是，
我就在那边算盘拨来拨去拨不到一个真知灼见，就 是但我小时候妈妈说你一定不会孝顺我，你这么会顶嘴，哦，我就说我一定会孝顺你，而且我一定会是最孝顺的，嗯嗯，然后讲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上当了，郑部长，你有没有这样的小时候？
就是叛逆啊，
对啊。
我上次在您的节目就，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觉得说要，
可是我觉得
反叛，
可是我觉得你的叛逆很伟大，是宏大的。
那是后来，其实年轻的时候，哦，就是人家当我是女生，我就不爱穿裙子，哦，等等之类的。然后，
哎，我懂
对，
我懂。
但是想要去反叛，然后觉得说要自由做自己。不想理所当然，嗯，
对，
对。可是等到你稍微再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就是说人不能只是不要什么，嗯，我们要成为什么，
是，
好，那个是别人希望你做这个做那个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为什么，嗯，而是你必须从生命的内在找到一股内在的声音，就是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嗯，所以我又经历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哎，我想要追求自我实现的那个自由，嗯，所以我从叛逆的自由然后做自己的自由到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嗯，可是就像您的工作展开之后，你去成为你自己的过程，你更需要看见他人， 所以我的第三个阶段是当我从政以后啊，我就发现说我要自我实现成为一个什么其实相对还算容易，但是我觉得更困难的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他人实现他生命的自由，其实我们需要追求个更好的社会，所以为他人的自由这件事情他仿佛更困难，
非常
辛苦，为他人他其实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
我每次看到郑部长我都是用尊敬的眼光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是可以把自己活得很好的人，而且从你的星盘看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我觉得啦，可是你选择了从政，真的是一个很有理念的过程啊。因为从政是一个喜恶非常的明确的一个世界，
政治永远民主社有多元意见，所以有不同党派不同立场。
那我才要问你，你在承受完全不同意见的人的攻击的时候你又怎么自处？
我告诉我自己说民主就是要多元，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大家都有
他的意见，对，大家有他的声音，这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那但是不同声音之间不同立场我们要对话，我是相信真诚对话的人。
你是双子座，你能对话我无法，我好多情绪哦，我那个时候可能就疯掉了，所以我觉得从政好厉害哦我无法。
但是我不敢说它是容易的，就是你透过对话然后找出共识，要让这个社会一起往前走。
是，
所以对我人在创造一个社会为他人追求自由反而是一个更长远更困难的事，因为每个人想要自由做自己，可是我们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然后我们必须要思考他人，然后要一起追求共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但是它也因此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没错。
所以与其读哲学研究哲学，对我而言就那生命更大的挑战就是在社会里面尝试去实践它。
谢谢你愿意尝试对啊，因为我觉得不容易，
是，那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您的工作本质其实也是在关照很多人的人生，他怎么样走出自己，但是就您所说的其实人生中您自己经历的你也是会面对很多的辛苦，
是，
而且人生中就是会有痛苦。
那没关系，我觉得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我觉得选择，
是
我刚刚一直在说我会去做秤跟比较，秤什么重什么轻，
是
你要什么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了。
是
比如说你在职场上你很不舒服，你可以离职，你也可以留下来，这个职位有没有你要的东西，
是
离职以后你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这种在悬崖边的选择你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你必须去研究自己要什么这件事了。
是，
所以困难啦或者是极限挑战啦或者是所谓的危机，为什么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就是这样来的。
对，
我那时候就问了我自己，我很讨厌这个同事，他这样子每次都霸凌我损我然后纠正来为难我，很不喜欢，但是在那个位置上我可能会得到我要的一个比如说被人家认识
一个成果，
对， 对，一个我要的成果，我后来算盘打一打，我决定留下来。当我决定留下来可是我又无力改善他的态度，那没关系，我忍耐，
哇，跟痛苦共处，
对，我学着跟他共处，并且我知道我正在为了我的目的而付出这个代价。
是，
哎，可是我觉得上天是会听到我们的呼唤。
是，
当我做出了这个选择，不多久，那个同事反而离职了，他离职了。
是，
也就是说，我这个痛苦
当你决定了之后，你的生命继续往前走，很可能外在就改变了。
是的，外在也改变了，
而且你生命可能找出一种力量。
当然到后来很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只欺负我，他欺负所有人，
是，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是，
所以我的伤痕也就好得
很快。是，所以我们如果所有人都接受他，他就继续用那样的方式存在，
没错。
可是当我们改变了，其实他也有可能改变了，
没错没错。他发现他欺负我我没有反应，我不像前面那么的脆弱，
是，
因为前面我是个受害者，可是后来是一个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人。
是，
我觉得他欺负的那个快感有点减轻，
是
就于是不欺负，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您这段话真的可以跟很多孩子对话，因为其实在孩子的社群里面因为很小不懂得生命之间怎么样互相相处，其实也会常常发生这些过程，但是孩子怎么找出他自己的力量去应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还是蛮需要陪伴的，
对，
我们毕竟是大人了。
对对、嗯。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生命跟痛苦共处，我讲一个我小小的故事哈、嗯。我以前参加社会运动，我曾经有一次用苦行的方式，就是走过台湾哈、嗯。然后刚开始走的时候，因为不太会走路，然后起水泡，然后很痛。嗯、可是我带着一个年轻人的队，我是走第一个。那其实人在痛的时候都会趋乐避苦，嗯啊，因为你想避开那个痛点，所以你就会跛。嗯
啊，对对对，
所以人会跛，是因为那因为我走第一个，我觉得我不能跛，因为是形象、嗯、我们要做某一种诉求这样，
所以你就硬撑着那个痛，
撑着，而且要走得优雅痛没关系，但是你要走得优雅、嗯、然后要继续往前走、嗯、那我那一刻我就学习说啊，其实生命是可以跟痛共处的，而且你可以带着疼痛往前走、嗯、
而且可以很优雅，
而且可以很优雅，而且当你痛的时候，哎，我又开始去关照别人说啊，你痛不痛？你有几颗水泡？
哇！
哎，我觉得你的心会变柔软，
嗯，
你自己生命的经历其实会让你更有那个能量去看别人。
你知道，在就是身心灵的世界里面、嗯，真的受过苦的人，他是最温暖的。
哦，是，
嗯、因为他知道这个痛是什么。你这个故事实在太经典了
我是从您的故事里面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您从自己的生命历程其实你找到一股力量，
是，
然后去成为这样一个角色，
而且我的生命历程也告诉我，就是我们要享受低潮，
是，
我们要
享，这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当你鼓励大家做自己，要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你不是用一种很严厉的方式、嗯、你是用一种温暖的方式，
嗯，
然后你常会说叫大家不要害怕啊，
嗯，
好，然后机会就在你面前啊，你要加油啊，
是，
你觉得你是怎么做的？
没有啦，占星的世界已经告诉我了，
嗯、
十年风水轮流转，不要说风水十年，婚姻七年就可以七年之痒了，哎，这是有迹可循的。你知道七年的意思就是木星从你觉得它最棒的位置走到了对面你觉得最烂的位置，
是，
所以七年是一个关卡，真的是一个关卡、
嗯嗯、
七年前你看这个人的优点，现在七年后你看了会觉得他很烦、
嗯、
我身边多的是这样的人、
嗯、
就是有的人会说我就是要这个男朋友，我喜欢他待在家里待在我身边、
嗯、
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因为以前的都太花了，然后七年后他跟他分手是因为他都不出门同一个特质，七年前是优点，
是
七年后是缺点、
嗯、
所以人是会变的，
嗯，
运是会转的，
是，
所以我才会说我从占星的智慧知道请你好好享受你的低潮，因为它不会永远这样，
嗯，
除非你硬要扒着那个低潮不放，
是，
哎，有的人就喜欢扒着低潮、嗯，真的他不想醒过来，
是，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陷在里面，
他也不想好起来，也许他想用这个来逼迫别人更爱他，不知道，
或者是不做决定，
是的，只要你还愿意掌握你的命运，你怎么会没有运呢？你运很快就来，你很快可能就会很忙了，
是，
忙得没有时间休息，
是，
陪小孩，
是，
或者是放空，所以你的低潮请好好享受，
是，你刚刚讲一个掌握自己的命运，
嗯，
这很重要，
对
对，所以我想要提一本哲学的书哈、
嗯，
他是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哈，叫做罗洛梅、嗯，他就写一本书叫做《自由与命运》。
嗯，
他认为说命运有来自宇宙，
嗯，
来自遗传或来自外在的环境，
嗯，
这些先于生命本质的存在的这些条件。那他说命运是人类极限与能力的模式。
嗯，
我们人能够有多少自由、
嗯、
就看我们可以面对命运到什么程度、
嗯
啊、那面对命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命运它会转，可是也许它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主观可以去控制的，它也无法说抹消，那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命运，然后怎么在那个过程在内心产生思考，他认为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力量，然后活出自己的能力。
嗯，
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理论？
怎么说呢，自由这件事情、嗯、每一个人就是要用他的方式去诠释嘛。
是，
我也可以推荐一本我觉得一个很自由的人的书，
是是
他叫蔡世任，
蔡世任，
对，他是一个撒哈拉沙漠里的人类学家，
是沙漠中的人类学家，
沙漠中的人类学家，他其实是一个人类学博士，
嗯哼，
在法国已经念到博士咯、
嗯、
你以为他要当学者，不，他跑回来当肚皮舞老师、
嗯、哦，
很有趣吧。
是是是，
最后呢参加一个国际组织，成为志工，被派到撒哈拉沙漠，在那边就认识了他的先生，他的先生是他的导游，然后就是在地的游牧民族，他就这样嫁进了那个游牧民族的家庭，谈了恋爱。他是个摩羯座，那在沙漠里就苦苦的开始把他的人类学的能力用在更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他以一个新娘的角色去进入这个当地的文化，那去认识所谓的撒哈拉，那撒哈拉因为太遥远了，在台湾人心目中就是三毛的撒哈拉，
是浪漫的，
被写得很浪漫。
是，
但是他就满眼一个摩羯座看到的就是生存的严酷，
是
气候的严酷，可是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在沙漠里面让它变成一个绿洲，但他这个精神就很伟大，
是是，
那他也愿意把他的生命投注在里面。我觉得他的父母亲也是很伟大的，
他很勇敢，
他真的很勇敢，
很勇敢，而且他选择的这个命运的挑战是超出我们的经验值。
是的，那他本身要用当地的方式生存嘛，所以他就会做深入导览，他也开了一个民宿，可是就是不是 popular 的那一种，那这两年的疫情期间就什么生意都没有了，因为再也不能交流跟观光，
是，
于是这两年他就生出了这本书，叫《沙漠化为一口井》
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梦想，他要为这个沙漠带来一些，
他就只能好好写书了。
是，
哎，他反而没有太浪费时间在做一个导游上面。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时报出版社，
是，
对，很精彩。然后他也摩羯座嘛，一定很用功，很用心。
是，您带来这本新书，我觉得很棒，就是在疫情中，他把他走入沙漠的这个勇气，但是他把未来他的梦想，他想要为这个沙漠找一口井哈，
对
的梦想，把它写出来。
是的，
其实让我想到《小王子》这本书。
哎，真的呀，
他因为《小王子》这本书大家都说它是一本童话，可是我觉得他写给大人看的，
他
在提醒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初衷，其实都有一份爱跟我们的。
郑部长你很浪漫耶，你喜欢小王子。
对，我很喜欢小王子。我最近竟然喜欢到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译。
为什么？
我也是利用这个疫情期间，对，因为疫情期间我想念小王子给我的孩子听，然后念着念着我就觉得说，哎，那如果是念我的译本呢？所以我开始一张一张译，所以我现在我孩子是我的译本的第一个读者。哇，还是要回到您刚介绍这本书哈，您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去面对命运的挑战，人生不怕低潮，好，然后
享受它，
享受它，然后有一种信念，然后我们就会有新的可能出现。那我觉得您的很多的这样的鼓励，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们感到比较不害怕，但是其实背后更重要是一种正能量，所以你觉得说怎么样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样保有人生中的这股初衷跟正能量？
其实我觉得这个正能量是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为了活下去你只好正能量啊，不然嘞你不能任由自己的情绪一直被拖垮。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因为生理的原因，比如说他就是有忧郁症，忧郁症其实是心灵的感冒，
是，
他就是会进入那样的低潮，你也不能要求他正能量，但是倘若我们没有生这个病，我们还活着的每一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正能量。之前我来录这个音，之前是另外一个录音，里面就有一个婚姻的分享，
是，
他就说他忽然发现经过他的称赞，他太太越来越好了，他每天就是找一个地方来夸他，你的发型今天好漂亮，
是，
哎，你今天容光焕发，
是，
他觉得在他的称赞之下，他的另一半每天每天都是越来越，哎，他说这是不要钱的一个营养品，不要钱的，为什么我们不多称赞？
这就是正能量，
这就是正能量，
不只给自己，给身边的人，
也给别人，对，而且他这样子对他太太以后，他说他太太也这样对他了，
是
开始每天觉得你也好帅哦。
其实爱人是需要练习的，
真的需要，
是，
因为挑剔也很自然，
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你一定很容易看人家不顺眼。
对，
你为什么要天天穿黑色？或者是鞋子很脏，拿去外面丢，就是你要挑一个人，实在是太多理由可以挑。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还能够从对方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是，
你能，你就是个正能量。
是。 所以每天我们都可以练习一点点，
对，
正能量，
对，嗯，真的是这样。那当然我是训练有素的正能量。
您很有正能量。
我就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去看待低潮，你不训练你看它就是个低潮。
对，你有说过一个转念，其实人一转念寒流总是会过去嘛，
是的，
所以其实转念是必须需要生命的练习。
经过低潮你就知道它就是蹲低的跳高，
是， 是，
你跳高之前你就要先蹲低，
嗯，
哎，所以不要以为它是低，
是它是在蓄积一种能量，
没错，
是
没错。
那想要再请教老师，就是刚刚我们那本书他提到说，其实人的命运除了宇宙哈，嗯，像星象学把人跟宇宙连接在一起，
嗯，
但是我们人每个人的生活除了面对自己，我们要面对社会，嗯，啊，有时候社会也会决定人的命运，
会
你的出生，
对
对，
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命运的不可测。
对
对，我不晓得哪一世我有待过阿富汗吗？太可怕了。
对，你要出生在哪里，
对，
然后你会在什么样的家庭或社经地位背景，
是，
或甚至性别，
是，哦，
那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人生。那因为我从政之后，我始终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面对命运也不应该是让每个人单打独斗，虽然我们鼓励每个人，
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
不敢，
就是你刚刚说的不让人单打独斗，嗯，所以你的方式就是投入社会活动，
对，
然后改造这个社会，
对，
这样人就不用那么可怜兮兮的在一个。
所以我今天很想请问你，你相不相信我们大家可以结合起来？
我绝对相信，
改变一个社会，让社会里面每个人他可以更自由的面对自己跟活出他自己。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集体意识，
嗯，是是，
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一个神奇的小岛，
嗯，
对，我觉得这里大小刚刚好。
是，
对，
这是我走过台湾一圈之后的结论，就幸好没有很大。
哎，你大概七天可以玩得还蛮不错的。
是 是， 是，
哎，一圈也蛮有质量的。
是是，
那如果你高兴两三个月慢慢的玩也没问题。
是 是， 是，
对，
是是，
一天跑完一圈也 OK。
是，生活圈
就是一个这样
很神奇的岛，
很神奇的地方，有山有海。
对，
对，嗯，我一直跟大家信心喊话，
嗯，
就在疫情期间，
对，
我说台湾是个诺亚方舟，
是，
现在两年过去了，你说是不是？
嗯，是
是吧？
是，
很神奇，这是台湾人的善良，
嗯，正能量，
正能量所，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
是，当然
克服疫情，
自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就是乱七八糟的声音真的很多，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讲难听话的人声音特别大声，
嗯，
然后你会以为只剩下讲难听话的人，
嗯，
但其实不是，
嗯，
有很多人他只是怕人麻烦所以他不讲话，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是，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从窗户上看下来，真的街道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嗯，
大家都很乖的待在
自律，
对，所以虽然网络上大家在那边骂来骂去，可是我还是觉得台湾人是很自爱的，
对，
这一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不错。
我觉得我们的自律背后就是一种公民的素养、
素质。
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把自己保护好，嗯，然后保持距离，
对，
就是也是保护自己跟他人的方式。
对，当然路上不乏一些不戴口罩啦，然后故意挑衅啦，嗯，是有，
对，
但哪个地方没有一两个坏掉的？
对，但是大多数人，
对对对对，
其实是努力一起团结抗疫的。
对，
那我们的公卫医疗人员，好，
嗯，
然后所有的公民，我觉得这一段历程是很感动的。
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站在一个不断提醒大家，
嗯，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些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被那些吵吵嚷嚷的一两个坏掉的人影响了你的判断跟心情，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
是，所以你有提到说2023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嗯，
当然，
然后
我觉得现在是预言。
现在是预言。
现在是预言。
是，
像我最近看瀑布，瀑布这部电影里面不就是前面花了一些时间在讲疫情对人的改变吗？
对，
那母女的对话，两个人都戴着口罩的时候，嗯，你有没有觉得那画面很荒谬？
嗯哼，
两个那么亲近的人，
嗯，
可是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隔离啊，或干嘛？我想这个隔离的冲击对所有的人都，你会充分的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个诡异的新世界。
是，我其实在疫情这段时间我深刻感到说，我们是一个，虽然我们戴着口罩保持距离，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你看你真的是一个高阶的灵魂。
因为我们生命是彼此互相影响的，
你看，
然后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跟保护彼此，所以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必须要一起共好， 就是没有人可以读好，尤其是在疫情来临的时候，风险来临的时候，其实弱势者可能更弱势，可是当他弱势，他处的环境危险，他没有办法做好防疫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必须要一起来面对那个风险，不能放他自己面对那个风险，所以是要一起来进行。
没错没错，一起。你仔细看在这段时间异军突起的都是因为他愿意付出跟对应到大家的需求，比如像贾永杰，
是是，
他就自发的把他的人脉啊，或者是把大家的钱集结，然后去，
然后看到他人的需要，
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这个就是你刚刚说他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以及当我们全部都要遮起来的时候，其实精神力
是，
还有我们的心电感应
是
那种集体共识的感觉更被放大了。
所以您有提到说2023以后会有一个完美的集体意识啊，然后要好好驾驭这艘船，我大胆感觉，
好，
在国师面前
没问题，
大胆感觉这个完美的集体意识是不是我们意识到我们要共好，
我们一定有一大堆人是要共好，然后有一撮人就是很叛逆的，或者是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么好，或者是因为各种理由，所以好的力量请加油，
是，
集体共好的力量，我觉得要相信信念，这就是台湾神奇小岛会有的事情，就我们相信会好，
是，好，这句话很重要，相信会好，
就会好，
然后用最大的正向的能量
是，
来看自己，然后看社会，
我们就可以把这艘船驾驶的好
，对。最后想要再一次请教唐老师哈，您觉得什么是自由？
其实在我心目中，自由也必须受到一些管束，
是，
但是这个在你生活当中，这个自由才能够最被珍贵和被珍惜的做出来，这个自由才是可贵的，可是心灵的自由可以无限宽广，所以我觉得心灵的自由是你可以随意奔驰的地方，就算你受困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里，或者是受困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里，受困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体里，
是，
你的心都是自由的，
是啊，好棒的注解，非常谢谢唐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正能量，还有为自由所下的注解，
谢谢，
那我相信我们可以每个人彼此加油，希望更有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也在命运中活出自我。好，那今天是郑丽君思想操场自由六讲的第六讲，也是最后一集，我在这边非常谢谢唐老师还有每一集的来宾，用不同的角度让我们重新思辨自由。六集中我们从自由与政治、经济、艺术、性别、冒险、命运的面向来思辨自由，虽然主题各有不同，但是背后呢，其实都有个共同的一个思考的命题，就是人如何面对自我，做自己，但是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支持彼此。那自由有双重性，他面对自我也面对社会，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那我们想要面对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实现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但是我们也需要，就像刚刚唐老师说的，也要看见他人，然后维护他人追求人生理想的自由。那我跟我们有时候是哲学上的两难，但是他怎么样互为目的，
对，
这个是我长期在思考的问题，容我再提出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说过，卢梭说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没有平等没有自由，但是我想要再援引康德的话，他的话其实就是刚刚唐老师有说过，他说人拥有思想的能力，所以这是自由的来源，但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呀，他跟我讲的一样，
对，然后他说跟您讲的一样，是人人必须把彼此都看作是人，人要互相尊重主体，也就是我们必须把人提升到一个理想的层次来思考人，当我们思考自己的时候是在思考这个层次来思考人，然后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个人是有自己也有他人，所以他说没有道德责任的自由不是自由，是任性，
没错，
那这个道德指的不是外在规范，而是说人有这个能力来自律，然后来决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追求共好，
是的，
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很谢谢刚刚唐老师的分享，那我想最后我也要推荐一本书，
有一本书，
它是一本政治哲学的书，John Rawls 的正义论，它其实就是重拾了康德对自由跟社会契约观的一个当代的哲学家， 那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无知之幕，也就是说我们人要有能力跳出自己的社会位置。那当你在思考自己的时候的自己是跟他人同样在人的层次来思考这个社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正义才有可能，那互为自由才有可能。
没错，
非常谢谢六级的来宾带来非常深刻的思辨，我们一起经历了思辨之旅。自由有里程碑，但自由没有终点，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谢谢唐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所有一起思辨自由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